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要继续从出埃及记的21章开始来了解神在山上对于摩西所讲的话。这是摩西第一次上山，在这一次山上，神告诉他几项重要的这种律法的根据。我们对于摩西律法的了解，我们先做一点的统整补充。摩西律法最核心或者说最完整的架构在生命记里面，但生命记里面的这一些律法，它都不是摩西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在出埃及记、民数记跟利未记当中在神的这种吩咐，或者说百姓遇到事情的时候来请教摩西，摩西跟神产生了一些的交流之后所留下来的。所以如果我们一般要简单的或者说比较完整的系统性的了解摩西的律法，生命记是一个更容易的这个方案。可是我们在读生命记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它的前因后果，那它的前因后果这些律法的背景就在出埃及记、利未记跟民数记里面。在这个出埃及记的21章开始到23章，神在山上跟摩西讲话大概有40天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神跟摩西讲了有关于良心道德的这种判例，还有呢有关于这个礼拜神的方式，而且再一次的跟神跟百姓来声明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之约。在这之后呢，第24章我们就看见摩西下山带领着百姓向神来立约。这个是神和人第一次有这种立约的动作。当然在创世纪里面挪亚的时代也有但是那个是立跟全人民的约。在这个地方是神跟他所选定的这一个应许的子民应许的国度族群的这个约来成立。所以这个层次是不太一样的。在这个地方约的前提，也就是说像我们一般在签约的时候会有一些条文，这些条款当然里面会包含几个部分。第一个，我给你什么，第二个你给我什么。再来呢就是在我们这一种的关系当中我们要遵守哪一些的规定，对不对？这大概就是一个约的内容嘛。那最后会谈到有关于毁约 的一些状态应该要怎么处理。那在神要跟百姓立约之前，神透过21章到23章把这一些有关于神所希望的这种约定把它告诉百姓，由百姓来自行判断要不要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约。在21章里面神立的典章，我们看21章的第一节，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什么叫做典章典章这个用词它其实在中文现在应该翻译做判例可能会比较恰当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所谓的判决书那些东西判例。那在这里他谈到的这个典章的重点在第2节到第11节里面，他谈的是什么？是人做奴仆的一些规定。其实认真来说希伯来人是不做奴仆的，因为在当代的奴仆是生命权被别人来拥有，也就是说你不是人了，你的生命是别人的。其实我们的生命，选民的生命都是属神的，所以神并不希望这样。所以在这个地方神所讲的这种奴仆，它主要是一个工人的一个概念，在我们今天来讲就不是奴隶，而是雇工，而是 约定的工人。等于说在第2节这地方讲到所谓的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服侍你6年，第7年他就可以离开了。这个是一个有时段性的一个对价关系而已。那在这过程中如果生了孩子，理论上这些按照原本的规矩，他就是应该是在当代来讲 奴仆所生的都是属于主人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虽然还给这个仆人他的自由了，可是那因着主人而拥有的这一切呢，那是属于主人的。所以在这里他有一个方案来解决这样子家庭分离的问题。在第五节这里说到，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刺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啊。所以在这地方讲到穿耳洞，这个原本在圣经里面它是用于宣告自己是别人的仆人这样的一个行动上。哦，所以这个在这里所讲的这个穿耳洞不是为着装饰为着漂亮而用的。哦，我们要明白它原本的根源。在这个地方，哦，因为他意识到其实我待在主人的家里比待在外面更好啊，我拥有我的这些妻子儿女，我可以好好的跟家庭来过生活啊，所以他愿意继续待在主人的家里。哦，所以在这个地方他用这个方式来宣告，那这样他以后呢就都可以一直待在主人的家里。再来，哦，后面他也还有讲到其他有关于这种这个奴仆怎么样要去重视这些奴仆的权益。这个在过去的时代，哦，是很少见的。如果你有机会去对照在当时不管是东方或者西方，哦，以我们现在来讲很有名的这个汉谟拉比法典是略早于这个摩西的这个律法的。在那个年代还有后面所定的一些的律法，坦白讲没有像神的律法这么宽松的，对于人的这种权柄或者对于人的生命的尊重。哦，所以在这个地方，哦，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当时的背景，你就可以知道其实神对人的生命是很看重的。那再来第十二节之后一直到这个第三十六节，哦，他在谈有关于人命的保障，人的生命权的保障。不可以随便的去侵害别人的生命权。为什么？因为生命是神所赏赐的，而且呢你是被神救赎的，所以你的生命其实应该是归属于神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别人不可以伤害你的生命，因为你是神的。其实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就已经看到当该隐杀死了亚伯，神就已经宣告过这个生命的主权在神。再来在这个挪亚的时候，当在神赐了动物的肉给人类来食用的时候，也特别的提到要把这个血流出来，因为生命是这个在这个动物的血当中的，而谁如果伤害了人，谁就要付出代价，不管是人伤人或者动物伤人，这个都是神要追讨的。所以在创世纪里面就已经谈到了人的生命权的这种尊严性。可是，哦，在古代的这个时代，在摩西的这个时代之前，你如果去看看所有的文明，对于这种人命的见识，哦，真的是很严重的。所以在当时神特别提出了这一种人的生命的尊严，也就是人不再像野兽，人不应该像野兽一样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要被保障的。所以在这里不管是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通通要保障他的生命权，都不可以随随便便被人家侵害。而如果当你去伤害到别人的时候呢，你也要被处罚来以示惩戒。所以在这里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哦，在第二十一章的第这个二十三节这里讲到，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在这里，哦，竟然用了七个这种对应性的话语，哦，在讲到当你怎么伤害别人，那你就要得到相同的报应。不过在这里，哦，我们要去注意，哦，这样子的一个处罚，哦，不是我被人家伤害了所以我就回过头来伤害别人， 在第23节这里有特别提到，是要照审判官所断定的。哦，这个在后面生命记的时候会讲得更清楚更多。哦，在这个地方只是刚开始讲而已。简单来说，神让百姓有一个审判治理的单位，是为了制止这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当人受到了这种不好的对待的时候，你应该要寻求权柄，应该要寻求组织性的这个正义，而不是自以为正义的方式去回应别人。所以在这里，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有的时候会有这样子不对的论调，认为组织似乎钳制了人的自由。其实组织原本设立的意义并不在这里。所以在神的国度里，组织是要来服务神的选民的。当然啦，外面也都这样喊，可是事实上外面做不到，因为外面争抢的是利益。可是当我们以神为我们的核心价值的时候，以永生为我们追求的方向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懂得要照神所期待的组织来服务选民，对不对？这才是我们所期待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一种以什么还什么，这个不是告诉你所谓的这种冲突的原则，而是止息冲突的这个结果会用什么样的原则来做判断的标准而已。所以我们不要误会了，不是别人打你就给他打回去。在这个圣经里面，新约里面，耶稣明白的告诉你，别人如果这样讲，你不可以这样子做。我们应当要去止息这样子的互相伤害。那甚至28节以后还讲到，就算是动物伤害到人，或者动物伤害到动物，通通是要符合这个比例原则的。所以在那个时代，摩西的律法就已经是这么的清楚的去对这个有这个所谓的比例原则的观念。接下来在22章进到了有关于这种财产权的保护，就是偷盗这件事情。在22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15节这里，他谈到了当有人偷别人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我们来看22章第一节，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它，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简单来说，就是他不只是你我拿走了再还给你就是了吧，不是的，这里面会有一个处罚性的这种报复。这个报复的目的是为了让人能够停止这个不对的动作。不可偷盗，这个是十诫。但是偷盗了之后的判例在这里告诉你，你偷别人的东西哦，那你可能要四赔一或者五赔一哦。哇，这个比例很高的啊。这有点类似我们今天在法律上常讲的这种所谓的精神的赔偿，精神造成精神上伤害的一种赔偿。在这个地方他讲到，如果有人在遇到盗贼的时候把他给打死了，那这样子也不太能够完全的就说他杀人了，要看当时的情景。如果现在是光天化日之下，你看得很清楚，那这样子还是不行的。可是啊，如果你并不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你所谓的自卫的这种状态之下，那是情有可原的。所以在这里他已经开始在考量这种所谓的背景性的问题了。那再来在第五节第六节这个地方谈到，如果有不小心的情况呢，不小心的怎么办？不小心点火烧到隔壁家的，你虽然不是故意的，但是你还是要还，因为你造成别人的损害啊。那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有关于这样子的一些规范，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一一的去讲清楚，因为时间的关系。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看一看，其实原来在这个神的律法当中，在考虑这种风土民情，他都会去注意当时的背景是什么。所以神其实并不是一板一眼的，神是很懂得体谅我们的状态的。那在这里到了最后这个第14节这里，人若向邻舍借什么，所借的或受伤或死，本主没有同在一处，借的人总要赔还。若本主同在一处，他就不必赔还；若是故的，也不必赔还。 本是为顾价来的。这里在讲什么？在讲说，今天啊，你的财务损失，你不能够上纲上线，随随便便要求别人通通要赔你的，要看状况的。如果今天，你这个东西是借给人家，人家借去用了，然后结果受损了，那当然你可以要他赔。可是如果其实你也在现场啊，你也一起跟他使用这个东西啊，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发生的事情啊，而造成的伤损呢，你自己要承担啊，你怎么可以怪别人呢？因为你看着的啊。再来，如果今天是并不是借的，而是你雇用别人来照顾你的牛羊啊，结果产生的伤损呢，那这个你也不能怪人家。人家，除非你能够证明那是人家的失误。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要去理解很多的事情，不是我想怎么做，而是你要去考量总体的环境。所以啊，如果你担心别人把你的牛羊给损害了，那你就自己顾啊，你就不要叫别人顾啊，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家可以从这些的道理里面去模拟我们今天在跟别人生活的时候的一个状态。接下来，22章的16节开始，其实他应该一直到这个27节这里，他在谈到一些有关于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财务啦、生命之外的一些问题，都是他们常常会遇到的。神在这个地方先做一个简单的规范，例如说，奸淫的问题。这个奸淫的问题，如果发生了婚前的性行为，在这里他的一个要求是，那应该让他们成婚，但是呢要交聘礼。这个在后面，会有在生命记里面会有更清楚的一些规范。他在谈的就还要去分不一样的情境发生的事情。再来，这里还有谈到行邪术的人是不可以让他存活的，这个跟十诫有关，对不对？你要敬拜神，你怎么可以再去利用别的神明呢？再来，第19节，与兽迎合的要致死。也就是说，不能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对这种性的事情，这么的毫无顾忌。神在创造这个走兽跟人类的时候是各从其类的。所以，你在寻找对象的时候，我们还记得吗？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的部分，当亚当独居不好的时候，神先让所有的走兽来到他的面前，他为他们起名了之后呢，那里记载着他在他们遍寻，在他们当中遍寻不着配偶，所以他发现那些都跟我不一样啊。所以神的设定其实你自己知道，我们人应该都很清楚的，神给我们的设定是各从其类的，不可以有这一种为着欲望，甚至是为着无聊悖逆而有那种与兽迎合的状态，这个是圣经里面很明确的规定，而现在这个时代，却已经在松动了这样子的观念了。再来，这里谈到我们，要去照顾那一些孤儿寡妇，为什么？你们不可以欺压他们哦，那些寄居的也是一样哦。为什么？因为你们有做过别人的奴仆，对不对？你们知道被人家欺压的不舒服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同理心，我们不愿意人家这样对我们，我们也不可以这样对待别人啊。哦，再来第25节，百姓当中有贫穷的人跟你住在一起，你如果要借钱给他，那就不要向他放贷取利哦。我们今天哦，要本这个互助的精神来彼此相待，在教会里面是如此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在不可以有这种所谓的这种放贷取利的行为的哦。这个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严格禁止的。如果你真的有所谓的资金需求，请你去按照一般的正常的这种资金取得的管道。而如果在同龄之间，在弟兄姐妹之间有了这些的事情，到时候产生问题了，还不只是经济的损害而已，会有很多信仰上的伤害，对不对？所以圣经在这里他提醒我们不要有这些事情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再来，他甚至还提醒说，如果你拿了邻舍的衣服当作抵押品， 那在日落之前就还给他吧。这什么意思？很穷的人他已经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去做抵押品了，他只要把他身上的衣服拿来做抵押品，要跟你借钱。如果你要借他就借他，如果晚上到了天气变冷了，他可能会冷死啊，所以你还是把衣服还给他吧。你说可是他没有还我钱啊。是啊，那你如果没有能力就不要借他，如果借了他就不要跟他要求偿还吧。这个就是圣经的观念。因为在这里他提到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我们要去思考哦，神是一个充满着恩惠的神。神给我们恩典，有跟我们讨要什么抵押品吗？有跟我们要求回馈报偿吗？有跟我们取利吗？没有嘛，对不对？所以神要我们像他一样。所以耶稣后来在马太福音里面就特别提到，你们对待别人齁，要像天父一样。要像天父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至高者的儿子啊。你要当神的儿子吗？那你就要像神啊。神在这个地方展现的是他的恩慈，那你就应该要有如此的恩惠对待别人。在这里面齁，还有很多其他的律法齁，这些23章里面的律法他都在讲有关敬拜的事，那个我们在往后还会更加仔细的去谈到。那到了23章的20节这个地方齁，神再一次的来讲到有关于对亚伯兰的应许。我们看23章20节，看啊，我差遣使者在你的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的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们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们的仇敌做仇敌，向你们的敌人做敌人。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在这地方神先讲将来神要派使者在你的面前来带路。这个使者其实如果我们研究圣经就会知道，他有三个指涉。第一个，摩西是当时的使者。第二个呢，约书亚是未来的使者。第三个呢，约书亚在攻打耶利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耶和华的使者。神亲自带领百姓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神要求百姓，你们要听我的使者的吩咐，不可以惹他，他不赦免谁的罪，那谁就有罪。所以我们得要明白，神有设立这个权柄，让这个领袖带领着神的选民。选民你不要说哎，我是神的儿子，我很了不起啊，请你听领袖的，因为他是神所设立的领导者。这个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其实应当要更加注意这样子的一种权柄的服从。保罗也讲过，有使徒的权柄不是为了败坏人，而是为了造就人。耶稣也讲过，谁要当为首的，谁就要服侍人。所以在教会跟外面是不一样的，我们对于领袖是因着神而服从他，而领袖呢也不可欺压百姓，应当要这个服侍百姓。摩西、约书亚就是最好的范例。接着齁，神跟他们讲，你们不可以跪拜那一些被你们打败的那些外族人的神齁。这个后来在生命记会再次的重申，他就是不可以把外邦神变成自己的神。那再来齁，我们看到第28节，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的前面，把西魏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而且我不在一年之内把他们赶出去，免得野地的这种荒凉而野兽增多来害到你们了。所以神在应许百姓，你们会渐渐的得到那个地为业。神都考量百姓的状态的，所以呢不会让人不能承受。那第30节，我要渐渐的将他们从你们面前撵出去，等到你们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 31节，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我必成为你的网罗。在这里，神很严肃地告诉他们，不要拜别人的神，你们只能拜独一的我这一位真神，因为是我将应许来为你们成全的。好，所以到了24章，摩西下了山。24章摩西跟这个亚伦拿达亚比户还有这些长老们，他们就一起准备要来向神立约。在这个立约的过程当中，24章第二节，神吩咐只有你可以亲近神，他们就在外围这个地方就好。当摩西靠近了百姓，第三节，将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守。所以百姓如同前面在19章20章所讲的这样子，愿意接受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命令。当百姓如此承诺的时候，第四节开始，摩西将神的这些命令都记录下来之后呢，上在山下筑了一座坛，用这个以色列的十二支派来立了十二根柱子，代表十二个支派都有这样子的心意。第五节，然后呢，从以色列人当中，来选择少年人来向神献燔祭跟平安祭。所以哦，在这个时候，所有的百姓当中都有这一些祭司的存在哦，这应验了19章神的这种期许。那接着第六节，这个是立约的过程。摩西将这个牛的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向坛上，然后呢，把这些约书，就是我们刚前面从20章一直到23章的这些约念给大家听。念完了之后，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守。在这个时候呢，摩西就将血撒在百姓的身上。所以刚刚那个血一半先撒在坛上，这个是跟神的立约，神已经先签名了。接着呢，当百姓们说我们也愿意遵守的时候呢，再把这个血撒在百姓的身上，代表百姓也进入了这个约里面了。所以在这时候，第八节，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你有没有注意到立约的血？这个在后来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也讲过类似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应对性，新旧约它是可以这样互相应对的，都是借由血来立约的。在这个地方是借着牛羊的血，在新约则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那第九节，当约立完了，他们就在神的面前吃喝。他们看见第十节，他们看见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这个描述很特别这个意思就是在讲到神是脚踩着这个宇宙穹苍的。而这样子的描述如果你对应到启示录去的时候，神的宝座前是玻璃海，这个应该有它的应对性，等有机会我们讲到启示录的时候再来去做思考。在这个地方神让他们看见，但是一定没有看见脸的，因为后面有讲神人是不能见到神的，所以他们有看到神的脚在这个平铺的蓝宝石的这个天当中然后呢，他们一边看一边在那个地方吃喝刚刚立约的时候所用的那一些祭牲那第十二节等到这个吃喝完了之后，神对摩西说，你上山来我这里住我要将石板还有我所写的律法诫命赐给你，让你以后可以教导百姓。这个时候摩西和约书亚就上到了神的山。在上山前，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就在这里等到我们再回来，而亚伦户尔跟你们在一起，如果有什么需要审判的事就去找他们就可以了。于是摩西就上了山，云彩把山遮盖住了， 这个云彩在第十九章就出现，在后面我们会 讲解的更清楚。其实这个云彩就是带领百姓出埃及的云柱。这个云柱哈，在西乃山上原本是遮盖着山头，而现在呢渐渐的扩张，遮盖了整座山。神的荣耀，第十六节，神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上，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所以摩西在山脚边等哦，这个神的这个荣耀就是这个云柱遮盖住了整个西乃山。到了第七天的时候，你摩西在那里等呢，一直等，等到第七天才被呼召进到神的荣耀里面去。在第十七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描述，他说神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这个云柱火柱是同一个东西，白天晚上不同，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它是既是云柱又是火柱。有这个烈火的形象的目的在哪里呢？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八节就告诉你，因为神是烈火。这地方要展现的是神的威严荣耀，神这种祭邪的态度。第十八节，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昼夜。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到神的荣耀临到了这个西乃山、哦、真神临在西乃山。在这个状态，人虽然看不到神的形状，但当你看到这个云柱，你不就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了吗？所以当摩西在云中接下来的这四十天里面，其实百姓看到了云就应该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天父真神与我们同在的恩典。主啊，我们今天的教会蒙你的慈爱，有圣灵的同在，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我们可以感受，可以知道，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应当要讨主你的喜悦，我们知道我们愿意如此而行。主啊，百姓当年在西乃山下有这样的决心，我们今天也在你的面前向你一再的如此声明我们的心意，求你能够垂听悦纳我们的用心，也求你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行你所喜悦的事。我们这样向你祷告，求你悦纳垂听，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愿恩惠平安临到我们。哈利路亚，阿们。